很高兴再次神差派他的仆人袁牧师到我们当中，一起来 为他来证道啊，传扬信息，喂养我们弟兄姐妹啊，请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实体的聚会中间来。前段时间在看美南浸信会的一个通讯，他们对美南教会浸信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现在疫情差不多快要过去的时候，每个教会回来的人数大概平均有多少？你们猜猜大概平均多少？就是说现在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是正常的啊？他们做了统计之后说，现在的教会差不多是疫情前的60%啊。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教会你来的人数是大概疫情前的60%，你就算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教会了。然后后面会要再经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弟兄姐妹慢慢的熟悉，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建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60%的弟兄姐妹回来了，我们就应该非常的受到激励，然后我们继续祷告，然后我们继续的来使弟兄姐妹能够早日的都回到教会里面来。那一月份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计划啊。那么这一讲呢，其实跟一月份呢它是两讲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想非常有效的来服侍神，很有效果的来服侍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个计划啊！你说我服侍神，我怎么个服侍神？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人生的目标不能太多了啊！太多了你就一事无成了啊！你就不知道哪一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所以你的人生的计划中间啊，两三个目标，每一年两三个目标啊，把它定下来，能够记在脑子里面，不要一想想半天，那你就很难去做到了啊！你一想就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今年的目标。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来简化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个老祖宗叫诸葛亮，对不对？诸葛亮讲过一句很有名的名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叫做“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啊，这个是诸葛亮写给他儿子的一段话啊。你要是没有一个淡泊的一个生活啊，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志向啊。你要不能够安静下来，你脑子就不会去思想，你就不会能够看到很远。泰戈尔是一个印度诗人，他讲过一句非常类似的话啊，他说，你给一个小鸟啊，哎，你说这个小鸟好漂亮啊，给它贵重一点，给它翅膀上加两块金子，这个翅膀上绑两块金子啊，这个鸟啊它就再也不能够飞翔了。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欲望如果太重的话，哎，他就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就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现代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代文化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的里面缺乏深度，然后呢我们的外在的生活呢缺乏简朴啊 simplicity 缺乏简朴啊，这个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啊。我们里面缺少一个真正的内涵啊，然后我们试图用一些外在的那种的生活铺张的生活啊来代替我们里面的那种的缺乏啊，内心世界专一，你的外在的生活呢你才有可能简朴。你的内心世界专一了，你的外在生活就简朴了。一个人的爱好太多，最后的结果啊就是一事无成。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哎呀，有一段时间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说，哎呀，这个司机好难当啊，一会儿要去学钢琴啊，然后呢，一会儿要去学踢足球啊，一会儿要去学下象棋，然后一会儿要去学乒乓球，说 这么多东西啊，还要学画画，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说这么多东西，他到底将来长大了能做什么事情呢？啊，后来我说不能这样子，我们需要把他的生活给他简化一下啊，选两个，两个你最喜欢的啊，其他的都不要去做了，都不要去做了，你不可能哪样事情都成功的啊，爱好太多，最后就是一事无成啊，要精要精啊，什么都想做，最后就是什么都做不好。啊，你看那个专业运动员啊，你如果去读的话，专业运动员，早上起来吃完饭就是干嘛去了？就去训练去了，对不对？没有时间看电视、看小说，然后去打游戏什么的啊。你一打游戏，世界第一就没了，对不对？啊，你必须非常专心的啊。他们就是几件事情啊：起来吃饭、锻炼啊，锻炼完了回去睡觉，睡觉完了再起来吃饭、锻炼，像个机器人一样的，是不是？看起来很枯燥很单调啊，但是你不这么枯燥单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去成就你想成就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你不可能成就。好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这个方面？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啊，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段的圣经，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啊，就当什么放下各样的重担，把你生活中间各样的重担放下来，你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然后你才能够快步的向前面走。啊，提摩太前书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啊！人带不了什么来，走的时候呢，你也什么都带不走啊！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哎呀，这句话是我刚刚信上帝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够了，不要为很多你不能够去承受的那些的压力啊，不断的去忧虑。不，然后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这个世界将来都会过去的啊。腓立比说，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给我加力量的，凡事都可以做。箴言我相信你们都很喜欢，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要的饮食，唯怕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的神。神啊，给我讲讲好就可以了，太饱足了忘了你，太穷了就偷窃。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啊，特蕾莎女士啊， Mother Teresa 啊， Mother Teresa 呢，她是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啊，她祖籍是罗马尼亚这边的人啊，是前苏联的那个共产共和国的一个部分啊。 Mother Teresa 她1950年的时候呢，她就开始了一个这个叫做宣教啊，宣教也叫做慈善的一个机构，叫做仁爱传教会，是一个宣教慈善的机构。 Mother Teresa 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她说，上帝呼召我是服侍穷人中间的穷人， God called me to serve the poorestAmong the poor， 所以他到了世界上最穷的地方，印度。 啊，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妇很喜欢旅游，全世界都走遍了。他说，他所看到的最穷的地方就是印度。哇，他说印度到现在，你走到这个大街上，人们垃圾就哗哗往那个大街上一扔，哇，这个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啊。他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想到，印度这个首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还是这么落后。妈祖特蕾莎，他们常常就是什么呢？把这些穷人，得了艾滋病人的病人，得了艾滋病的病人，得了麻风病的病人，把这些病人呢接到他的慈善机构里面去，给他们洗个热水澡，给他们一顿饭吃。他说，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希望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做人的尊严而死，有个 human dignity。所以他们的那些修士修女们，就是服侍这些最穷最脏的那些地方，在2012年的时候，妈祖特蕾莎的这个仁爱传道会有4500个修女在全世界133个国家服侍，你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机构这大概是大概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了4500个修女，他还有差不多500多个修士，这么大一个机构要花多少钱？不光是这些宣教士们的生活费用，还要每一个这个叫什么 station，就是他们这个宣教的这个站，他要能够去。有人可以住进来给他们有饭吃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机构我们如果记得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个叫什么戴安娜对不对活着的时候还帮着 Mother Teresa 去募捐，但是 Mother Teresa 死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看那个新闻，我特别的震撼的是什么呢？说 Mother Teresa 死的时候，她的那个房间里面就留下来3件东西。那3件东西，第一个是一个特别老式的一个电话，我就记得当时那个照片上拍着，就是那种有一二三四，你们如果来美国来得早的话，有那个 dial tone 的一滴滴那个那种电话拨手拨号的那个电话，一个很老式的一个电话插在线的，插在墙上的，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像，挂在那个耶稣像，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衣服他的那印度的那种布衣服，据说大概只值1美元，妈的，特蕾莎也不算穷他这个机构太大了，5000多个修女，还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可以有人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妈的，特蕾莎自己曾经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和平奖大概是将近20万的美金在当时是19万2千。妈的，特蕾莎把他拿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全部的奉献给他自己这个机构。然后他也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 banquet 没有宴会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他就跟开宴会的说每一次拿到诺贝尔奖金都有一个宴会，请他们吃饭。他说不要请吃饭了，你把这个钱给我，你把这个钱给我，我来用来去服侍那些穷人。这一个大的一个宴会一次就要吃掉5000多美金他说不要请这些人来吃饭你把这个钱给我，我去服侍穷人，我去服侍穷人。他死的时候就3件东西，你看他的生活多么简单一件衣服，一个电话，一个耶稣像，一个是他的信仰，信耶稣。我们先不去评价天主教的信仰，但是他的信仰就是我信耶稣，这个耶稣像就代表他的信仰。电话它是服侍的工具，他需要跟各地的人去联络，衣服他必须要穿，除了之外他什么都没留下来，什么都没有，简朴的操练，这个英文叫做 simplicity，就是我们生活需要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基督徒的简朴操练乃是一个内在的实质所产生的一个外在的一种生活方式。什么呢？我们的内心很简朴，我们内心很简单， 我们内心追求的东西非常的少。我们内心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单单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如此就够了。我们如果内心非常简单的话，我们外在的生活就会相应的表达出来。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外在的生活表达了一件什么样事情呢？表达了我们内心的世界。如果你的外心的世界，外在的这个生活很复杂啊，这个很 complicated， 就是你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里面的追求啊很多，或者是你的追求你不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它一定会带出我们一个相应的一个生活。别人看见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哎，他就能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啊。那么 Mother Teresa 她对世界上的事情的清新啊，带出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简朴的一个生活。有个丹麦神学家叫齐克果啊，齐克果写了一本书叫做清心，就是专心于一件事情啊，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意思是什么？清心啊 ，purity in heart。我们清心，清心表示什么呢？我们专一，专一才可以能清心，清心才有可能专一啊。清心就是专心于一件的事情啊。他写了一本书，但是我需要讲一下。清新简朴啊，它不代表是说我们说贫穷就是好的啊。清新跟简朴跟贫穷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圣经要求我们什么？圣经要我们简朴，圣经没有要求我们什么就追求贫穷，说哎，越穷越光荣，越穷啊你就越清新，没有这么意思啊。圣经上说啊，懒惰的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保守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来啊。不要懒惰啊，不要天天睡到太阳下山才起来啊，太阳升你就该起床了啊。要勤奋，要勤奋啊。手懒的要受贫穷，手穷的手勤的却要富足。富足的财富是他的坚贞，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一人勤劳自生，恶人尽向致死啊。贫穷的人连灵蛇也恨他，富足的人朋友最多啊。圣经没有要求我们贫穷，但是圣经绝对要求我们什么？过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啊。我们是管家，管家跟拥有者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我们有银行的户头，但是这些财富是谁的呢？这些财富是上帝的。我们是个管家，管家他可以使用，他可以去管理，他要好好的去管理，因为将来有一天上帝回来，他还要我们去交账。但是我们不是拥有者，不是拥有者，这个一定要区分开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带走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带走的啊。什么是可以带走的啊？凡是物质的你都带不走啊。什么是可以带走的？你什么都带不走，你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你也空手离开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你完了以后可以去看啊。你说我能不能多带一个盎司的空气走啊？你知道人死的时候怎么死吗？常常描写断气儿了，对不对？没呼吸了，对不对？多带一个盎司的空气，这个世界上你都带不走的，什么都不带不走。不要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世界上积攒好多的财富财宝啊，带不走的，带不走的，短暂跟永恒的。物质是短暂的啊，地球也是短暂的。比如说啊，地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还会存，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你读彼得，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将来有一声大响声，这个地球就被什么，就被火烧掉了。啊，将来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火战场就是地球啊，上面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哦，一切的东西都烧光了，一切有形的东西都要被烧光了，但是只有上帝 圣经跟人的灵魂这件三件事情是永恒的。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依靠上帝。生活简化了，你不依靠上帝，你就做 Mother Teresa， 就是一个电话，一件衣服，一个耶稣像。简朴生活它让我们去依靠上帝，简朴生活它可以让我们更加自由的去生活啊。我们应当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啊。我记得我刚买房子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基督徒啊，他说杨晓你买房子了，我说是啊，他说你从此之后你就背上一个乌龟壳了，呵呵，沉重的不得了了啊。的确买房子给我们有它的好处，但是呢我们也为这个房子呢我们要付上代价啊。我们不能说今天不工作了就不工作了，对不对啊？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跟我师母我们俩商量好，我说我们买房子的原则是什么呢？一个人的工资，一个人工资可以 cover mortgage， 这就是我们买房子的原则啊。所以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来做传道人啊，那时候我做软件工程师，我一个人就可以 cover 了啊。后来我出来做传道人，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可以 cover 这个 mortgage 了。哎，我就可以出来做传道人，我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买到一个尽头，两个人工资，然后两个人都害怕被公司 lay off。哇，你想那种的生活多大的一个压力啊！房子够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今天买个2000尺、3000尺、4000尺、5000尺，一直是下去的，对不对？简朴的生活它可以让我们更加自由的去生活，可以更加的自由去生活，可以让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物质来显示我们的社会地位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用物质来显示我们地位，什么你开什么样的车子啊，开一个奔驰，开一个 BMW 啊。我不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开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说这个不好啊。但是如果上帝给你是很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些只不过是我们生活中间的工具，它不是用来显示我们身份的，也不是用来显示我们地位的啊。这个 Facebook 的CEO 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啊？扎克伯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扎克伯伯开的这个车啊叫做 Honda Fit 啊，我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我在这个之前我没听说过，我也没看人看过，我就上网 Google 啊，现在这个 Google 很厉害啊，16000块钱，又开始啊，16000块钱啊。你知道 Facebook 2022年的时候是将近75个 billion， 对不对？一个 billion 是10亿，对不对？那就是750亿。哎呦，他不要说他买一辆豪华车，他把一个豪华车的大概工厂买下来，他也有这个钱，对不对？啊，我不知道 Honda 这个工厂值多少钱，我估计 Facebook 大概想买可以把这个工厂买下来，开一个16000。他说这个车子干什么啊？车子就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把我从 A 带到 B 就可以了。只要这个车子能完成这个功能，我干嘛还要再去买更高级的车子去呢？啊，哎，他说不需要，不需要，啊，不需要。有一次我看到这个 CNN 上面有一个新闻啊，你先读一下这个标题啊，它叫做说 Why Steve Jobs always wore the same thing。啊，这是个斯文教师啊，每天都穿同样的东西。我就想起来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来美国，那时候在豪平斯上班啊，然后我们那个实验室的主任就说，他说袁晓你每天回家都要换一个衣服啊，每天穿衬衫都不一样。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在美国如果你第二天穿的衬衫跟第一天一样的话，大家就认为你昨天晚上没回家，所以你要证明你回家了，你每天要换件衣服，虽然是不用洗，不用每天洗，你可以挂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过两天再接着穿，但是每一天你都需要去换衬衫的。哎呀，我一看这个标题很奇怪，为什么这个 Steve Jobs 大概每天晚上都不回家，每天都穿同样一个衣服啊？ 后来发现不光是 Steven Jobs 啊，后来发现这个Mark Zuckerberg 啊，也做同样的事情啊，他永远穿着他那个灰色的一个T 恤啊，然后哎，我就发现他后面有一句话啊，他说 ：“I really want to clear my life to make it so that I have to make as few decisions as possible about anything except how to best serve the community。”他说什么？他说：“我希望我的生活中间所能够做的决定越少越好。”哎呀，生活中间的决定越少越好，然后我可以怎么样？然后我可以把我的时间用来服侍我的社会跟社区。那他们不是不换衣服，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个报纸上我仔细看，他们同一款的东西，他们喜欢他就去买一个大字。他不是没钱，他也不是没钱去买衣服，他一买一大整回来，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怎么样？他说我不要去想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穿什么衣服，我也不要去想我在这个场合下穿什么衣服，我在那个场合下穿什么衣服，我就拿件衣服就穿就可以了，就穿就可以了。后来我发现不光是这个有钱的 CEO 是这样的啊，我们所熟悉的大科学家啊，这个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啊，说In his late years, Albert Einstein often wore the same gray suit. 啊，这个大教授在普林斯顿教课的时候也是啊，每一天都穿着差不多同样的一件西装啊，同样一件西装。什么样的事情啊？简化你的生活，越少做决定越好。啊，有一个佛罗里达学的一个教授啊，他说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每次做一个决定。都需要一定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energy 在里面啊，所以就为什么你开车开到后面你会疲劳驾驶，对不对啊？你每次做决定它都消耗你的一些的能量，所以你生活中间你怎么样有足够的精力呢？就是你做的决定越少越好，你把你的这个精力最好的精力都集中在几件的事情上面，所以不要一起来就是各式各样的决定需要去做啊，然后到了晚上你发现你已经很累了，然后你说哦，这个时候我开始来灵修了。内在的简朴啊，它带来外在的简朴啊。什么叫内在简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内在的简朴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非常的简单，除了神什么都没有了。你说，哎，不是这个生活很简单啊，这个生活太简单了。如果我们都像你这么活着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好了。但是这是应该的呀，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啊，内心世界简单，单单去追求神，你干嘛去追求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呢？你干嘛去追求那个要毁坏的东西呢？为什么不把时间精力放在那个永恒的事情上面去呢？啊，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奢侈不铺张。所以简朴中活生活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呢？简朴生活的中心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上帝都会供应你们。你看天上那个飞鸟，他也不种，他也不收，上帝怎么样养活他们？你看所罗门最荣华时候的那个衣服漂亮吗？野地的花比它更加的漂亮啊！这两天 DC 的樱花开了，对不对啊？你跑去看，你也不用种，你也不用去管，你也不去施肥，你也不去浇水啊，但是你可以去欣赏啊，别人花时间栽种了，你去欣赏多好啊！啊，上帝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你们一切的需要，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要给他放回来，放到上帝的身上。”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啊， 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给大家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智力差不多吧。啊，你如果做 IQ test 的啊，很少人130以上的，大概我们的平均值是100，这叫做智力测验啊。你有空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测一下啊，100以下这稍微笨一点点。啊，100以上稍微聪明一点点啊，但是我们大部分大概90、110啊。据说有的总统，美国的这个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他的 IQ 还不到100啊，所以你如果超过100，你说哦，比美国总统还要聪明一些，就不错了啊。我们大部分的智力差不了太多，差不了太多啊。如果别人说哦，你是一个 genius，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那就不得了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智力大概比平均值要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美国的人呢、都是百里挑一啊，或者是千里挑一，或者是万里挑一的，对不对？啊，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大陆，4%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上大学啊，就是100个高中生里面只有4个人可以上大学啊，那你说就是。考试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比美国人稍微聪明一点，但是我们来美国的人，我相信我们智力都差不多了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大部分受的教育也都差不多啊，哎，特别是中国教会，人家说扔个石头去砸死2个 PhD 啊，大家都是博士啊。你说啊，我博士，我也博士。有的人说啊，那我比你多一个，我有2个博士、3个博士，但是很少有人2、3个博士的啊，受的教育差不多，都是研究生毕业。我们大部分的能力也差不多啊，那你说在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拼的是什么呢？你怎么能够比别人多做一些的事情出来？前段时间我开车去送儿子回学校，我们俩路上很远啊，他在香槟，我们开车开10个小时。他说爸爸，我想问你，我也想去在神学院里面读几门课。他说能不能告诉我要读神学院要花多少的时间？我说这个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mitment 啊。他说就是修几门课。我说你要是修一个道学硕士啊， Master of Divinity 啊，一般学校是99个学分，3年 full time， 你去读一个 bachelor 啊，也是多少120到130个学分，对不对？啊，或者是140、150个学分啊，每一年30个学分，读个4年，120个学分，啊，我说你差不多就是要读100个学分，啊，学校稍微好一点的话，要读100多个学分，这个就跟你去读一个 law school 差不多了 ，law school 是3年 full time， 对不对？啊，也就得一个法学博士，跟一个神学的这个 Master of Divinity 修的课程是一样多的，啊，我读了学士开始的啊，先读了一个 Bachelor of Biblical Study， 然后再去读一个 Master of Divinity， 然后再去修博士。他说：“爸爸，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去修课呀？”啊，他说：“我以为就上1、2门课就完了。”啊，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上班啊。早上7点钟就去修课，修最早的一门课，啊，修完之后怎么样呢？就去上班，啊，跟学校说我没有办法参加 chapel， 我后面还要上班，所以9点半一下课我就开车去公司上班，啊，上班上到下班，下班之后吃完饭又去干嘛了？哎，又去修课去了，啊，然后礼拜六都是在修课，都是在修课。那我们能拼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嘛。我们如果智力、教育能力都差不多，就是拼时间。那时间从哪里来？时间是从不重要的事情上来节省。你把不重要的事情给它砍掉了，该做可不做的事情都砍掉了，你就比别人多时间了，对不对？那就不重要的事情。那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一个是读经啊，对不对？每天要读经。然后就是跑步，啊，跑步，哎，我上个星期去那个 Missouri 基督工人中心去给他们带一个布道会， 基督工人中心是一律功劳牧师所创建的，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一律功劳牧师，对不对？一律功劳牧师，我这次看了一下他网站，81岁的时候拿了他的神学博士，啊，哎呀，立刻把我的心又给挑动了，我说我应该再去读一个神学博士。81岁的时候拿了一个神学博士，他60岁的时候开始跑马拉松。啊，然后他说他的梦想是什么呢？去跑夏威夷的马拉松。啊，60岁开始跑马拉松。这个，于立功老牧师活到好像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时候，应该是91、92岁，啊，60岁开始跑马拉松。他一辈子跑了几个马拉松啊？跑了6个马拉松。啊，我一看我就明白了，我也是传道人，他也是传道人，为什么他要跑马拉松啊？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没办法去服侍上帝。啊，我有的时候去中国，我去传道，我一连讲11天，每一天讲10个小时，啊，你这个体力从哪里来呀？你必须要有身体啊。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对我来讲就是2件事。把身体搞好了，把服侍做好了，啊，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啊，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啊，减少买菜的次数，啊，我们刚搬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以前的那个房主留了一个大冰箱，他说这个冰箱我不搬走了，冻箱，他说太沉了，你不想要你就给他丢了，啊，反正我不带走了。我也后来想，我也不要再去找人花钱，还要把这个冰箱搬走。后来我发现这个冰箱很管用嘛，它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跟一般冰箱一样大的一个冻箱，买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去塞。啊，买冰冻的食物，啊，我最喜欢买什么？买那个三文，对吧？三文鱼，啊，洗好切好的，冻块的，啊，每次拿出来，你都不用解冻，你就直接可以放在。炉子上去烧，对不对？哎，又有营养，做得又快啊。这个我每天做饭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每天做饭花多少时间，我就是大概是15分钟，啊，最多半个小时，啊，做菜可以做复杂的，也可以做很简单的，啊，你可以做又简单又有营养的菜。啊，复杂的菜不是说你完全不可以做，过年过节的时候做，平常简单就可以了，对不对？买菜，我每次买菜的时候，我去菜场，我不是说看见什么买什么，我会想，哦，这个菜，比如说豆苗很容易坏，对不对？买一部分，1、2天就吃掉。有些菜不会坏，比如说圆白菜啦，啊，然后什么这个土豆啦、胡萝卜啦，不容易坏，你给它搭配起来买。所以我多长时间去买一次菜呢？我差不多1个月买一次菜就够了。啊，你不要一次买好多回坏的菜，然后你就吃完了就没了，对不对？你把这个菜你给它合理的买，买了以后你说哦，我这个我不说你们大家都需要1个月买一次菜啊，你可以说我2个星期买一次菜。啊，你1个星期买一次菜，我告诉你说你买一次菜至少2个小时吧，对不对？啊，然后你还要花汽油费，对不对？啊，不过你们教会附近好像有个，大中华还是什么，对不对？你们以后聚会完了都可以去买菜，对不对？但是还是要花时间呢。啊，现在汽油又贵，对不对？据说加州已经6块钱一加仑了，对不对？我花钱花时间，为什么不把它计划好了？一次买了以后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呢？啊，我就是买。各式样的东西我就计划好了啊，特别是一些冰冻的东西啊，压缩做饭的时间啊，我现在差不多每一天就是1个菜到2个菜，学会使用烤箱，学会使用高压锅，一摁定时不用管了啊，哎呀太好了，对不对啊？烤箱东西往里面一放，半个小时1个小时，时间挺长的，但是你不用管了，不用管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啊。所以不要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啊，有营养就行了啊。这个还有就是煲汤，对不对？又有营养又省时间啊。扫地，买一个 机器人，对不对啊？机器人以前还我没说什么时候地脏了，什么时候地不脏，现在我根本不用管了，我就说每个礼拜你帮我扫四次地啊，定时啊，有个 program 下去，哎，我都不用管，早上起来他已经扫完了啊，把脏给他清清就可以了。你知道你扫地，你做这些事情不但花时间，还要花精力在里头。你能够简化的，你能够变成一个 routine 的事情，你就把让这个机器替你去做啊，不要花你的时间啊，尽量网购，少逛商场，对不对啊？一逛商场半天的时间，对不对？除非你说我逛商场的目的不是为了买东西，是为了锻炼身体，回来很累啊，那可以啊，否则的话少逛商场，又便宜又省时间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什么？你要有一个计划，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有了计划之后，你就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简化你的生活，或者叫一个简朴的生活。你把你的生活简化，把时间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啊。这个 Dr. Roy 他说我们用于决策和控制冲动等的活动的能量是有限的，这些能量用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量用于下一个活动了。你每做完一个艰难的决定，你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会更难。这就为什么很多做那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危险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做一个nuclear power plant， 你是做核电站的一个 operator， 他会说什么？你不能太累了，对不对？你太累了，你做反应你做错了，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你开飞机也是这样的，你规定你不能够开太累了，你开太累了，你可能一个平常你完全可以应付的事情，你怎么样？你应付不了了，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中间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天要减少一天所做的决定，才能够保持注意力的高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爱因斯坦他总是穿同一款的衣服，为什么？他说我拿起来就穿了，我干嘛不要去想啊。那 Steven Jobs 他也是这样的，我拿起来就穿了，我干嘛去想今天穿哪件衣服呢，是那个挂那么多，就那么一款就完了，没得好挑的啊。减少不必要做的决定，把注意力放在最主要的事情上来啊。对我来讲就是读经解经，我现在每一天晚上我要带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查经，每一天晚上，我们是一个礼拜七天没有休息的，啊，每天晚上八点钟到时间了，大家就上网了，啊，然后读半个小时圣经，我给他们有半个小时的解答，啊，这一天就过得很充实了，啊，平常读经解经，啊，然后好好的锻炼身体，你不要太复杂的这生活，啊，这个我们的记忆力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在特定的一个时间之内，我们能够记住的东西是有限的。我给你背五个单词，你好，也背下来，对不对？我说我给你背100个单词，你说哦，这个不行，背不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记忆力能不能放进去的是有限的，再多放了它就记不住了。啊，特别是一些新的概念的时候，那说你同时思考的想法。不要超过4个，我们的大脑它在做平行运算 parallel computing 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啊，我们的大脑基本上是这个持续性的思维的啊，同时想好几件事情不行啊，但是研究是说姐妹的平行计算能力 parallel computing 能力比弟兄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 multitask 啊，又要管孩子，又要管做饭，又要管好多事情，所以姐妹大概都是比较难干的。如果是你是弟兄，你就选2件事情就可以了，而姐妹可以选3件4件事情，弟兄就是两件事情，你脑子里头装的东西越少，你越容易记得住。所以我建议大家少看电视剧，看完电视剧你再去记圣经的时候，你说哎呀，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什么东西啊，你脑子东西装的太多了， 那就不行了，少看电视剧，少刷手机，啊，少看新闻，重要的看一两遍，啊，你脑子装的东西越少越容易记住，你记什么？你是把你的时间精力是记在圣经的话语上呢，还是记很多不该记的一些东西？啊，眼中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我觉得我们吃在正常范围内，是神的祝福，好的是绝对是神所允许的。啊，换句话说，啊，你吃饭不要吃过于你身体所消耗的，过了就怎么了？过了就体重就增加了，对不对？啊，吃过了，贪吃就是一种罪了。啊，是人内在的欲望所造成的。你说牧师，这个是欲望吗？就是欲望啊，眼中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啊，你看上去很好吃，哎呀，你说今天做的这个菜好漂亮，色香味俱全，啊很漂亮，然后吃了能吃饱，对不对？啊，那因为你不要小看这的确是一种的诱惑呀。正常的是好的，是神给我们的，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来 enjoy 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过分了，你过分了，它就是你里面的情欲起来了，啊，影响到我们的身健康，这个不是圣经要我们的生活，啊，平常简单，节假日花一点时间来做饭，这个感谢上帝的丰盛供应，这个是应该的，特别是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啊，教会有个聚餐，家家都带一个菜来 ，potluck 啊，每个人都做，我每次教会聚餐的时候，我说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每个人做你最拿手的菜啊，不拿手的菜不要做，要做就是做你最拿手的一个菜带到教会来，啊，节假日感谢上帝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平常花太多的时间影响到你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就不对了，啊，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间应该花时间最多的是服侍神，如果你在厨房所花的时间超过了你跟神所花的时间。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厨房里面所花的时间超过你跟神所花的时间，你应该给自己亮一个红灯。你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花在厨房里面的时间比我花在神的时间身上还要多？说明我在厨房里面这个时间，这件事情比我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重要。我们都是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检验。我很喜欢有一个 app， 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报纸上，他说有一个人，他这个生活，他说他完全改变了，就是什么呢，他下载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做什么样事情呢，你每做一件事情你就说开始啊，比如说睡觉开始，醒了再摁一下完了，做饭摁一下开始完了就摁一下停止，然后开车去上班摁一下开始，到了上班的地方摁一下停止。这个 app 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把你生活中间的每一个时间全部都记录下来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他帮你分析。哦，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骗自己啊，我们觉得我哪件事情重要，哪件事情花了很多，然后他一看这个 app 说，哇天哪，这个跟我自己平常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时间都给要记录下来，然后我们看说我们是在什么事情上面花时间花的最多的。那我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必须每一天查经是你生活中间最多的，但是起码你不应该没有或者是最少的。同时我希望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经历最不好的时候用来读圣经，啊，我们是每天晚上8点钟读经啊。好多弟兄姐妹说，哎呦，这个时间是黄金时间，你看那个新闻联播8点钟是最黄金的时间呢，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有家里面有小孩子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啊，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挑这个黄金时间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花在重要的时间上面，所以花时间。基督徒要有一个简朴的生活啊，就是一个追求上帝的国为中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啊，弟兄姐妹，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一个单单先求神的国的一个生活，以神为满足，读经、祷告、操练、分享你有的给其他的人，不要贪心，不要贪不义之财，不买奢侈品啊，以实用的为主，过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我觉得两点啊，你说我非常希望非常有效的来服侍神啊，很 effective 很有效的来服侍神。我说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有个目标，一定要有个目标，这个目标越少越简单越好，两三个不要多了啊。我一问我说你的目标是什么，说啊，不用想，就是今年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冰箱上面，你可以把它贴在你的电脑上面，常常提醒你自己啊，这个就是我今年要做到的目标啊，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我圣经要把今年圣经要读两遍，我今年要好好参加教会的每一次查经，每一个主日聚会啊，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服侍，怎么样去传福音。目标不要太多，不要太多，太多了最后你会发现你最后很 discourage，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大半不能够去实现，找那个你可以去实现的目标啊。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那个制定目标的原则 SMART SMRT 对吧，用那个方式来做。第二个，接下来你就是要有一个简单简朴的一个生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来服侍上帝啊。我们智力差不多啊，啊我们的能力也都差不多啊，啊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做得多一些，有人做得少一些呢？做得多的我告诉你绝对是用同样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在教会里面做得多，因为他把其他的事情给推掉了。好多的时候我去找弟兄姐妹来服侍啊，他牧师啊我太忙了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好多在公司里面做负责责任的人，他们更忙，可是他们也更有时间。我说这个好奇怪啊，怎么在公司里越忙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越多？因为什么？他会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啊。我们需要一个简朴的生活，把时间省下来，然后去来服侍上帝啊。我们生活中心应该是单单的只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啊。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你们所需要的上帝都会加给你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不仅是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你也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其实服侍你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在你的同在的中间，你给我们人生有无穷的享乐，你跟我们在一起，在你一起的时候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让很多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的事情来充满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好像垃圾桶一样，什么都塞在里面，然后神的话就进不来了。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清新的一个生活，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单单去追求你，帮助我们简化我们的生活，把不重要的事情，能不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了，然后把我们的时间省下来，也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些不必要做的决定 把它简化，使得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精力。当我们要做最重要决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来决定服侍神，是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是来服侍你的时间。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你回到这个世界上，你说有的人给了5000两银子，有的人给了2000两银子，有的人给了1000两的银子，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你给我们有服侍的机会，但愿我们不埋没这些的才干，但愿我们按照我们所相应的才干，我们每个人都最大回报的来见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主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